戒是早上哈，早上我们有谈到这个，我们说给大家这个补充资料，这十住经呢、啊、里面提到的，他说，哎，诸佛子菩萨决定发誓大愿，则得利安心、柔软心、调顺心、善心、极灭心、和润心、慈心、不乱心、不扰心、不浊心。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你看这个愿它成不成，它是一个因行，但这个因行它慢慢带着我们往这个方向走。所以一个愿从一开始你看啊，包括普贤十大愿，他说我能发这个愿可以往生啊，所以那个缘啊，那个愿力啊，其实如果对整个修学佛法的整个原理啊，越了解，你都会清楚说，其实在很多修行当中，包括经典所提示的很多修行要领，它直接都跟我们后头所谈的东西啊，背后都形成一个连结的一个法的关系，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啊。包括从以愿来净化这个心，你看这里愿里面它讲上这个善心、极灭心。从这个愿啊，所以你起这个愿啊，它本身对你的身心的一个转化，就在你这个愿力里面就已经就发挥这样作用。所以因此我们早上也谈说，我们如何让这个愿具体成型，就是这个愿啊，你真的愿好。那从这里来谈，假如我们当然在日本有一种他这个净土啊，他就只要你愿意往生，你不需要念佛啊，你只要愿就能去。换句话就有点像信我则得永生。其实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我在理上啊，我当然反对这个讲法，但在理上其实我并不全然否定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个法出来啊，要针对不同类型的人啊。你说我们现在来讲，我们把先讲他的最这个理。假如你的心，你那个愿心啊，你那愿心其实就是念佛心啊。假如你的愿是啊，自心信乐，就是愿啊，自心信乐啊。光信乐，其实是愿心。那这个愿心在某个意义上就是念佛心，不是吗？我的心就在这里啊，所以光你起这个愿能够往生，可以啊。但问题，如果你只是把这个愿讲得太简单，众缘，因为你要自心信乐，要形成这个条件，我是想去。我们现在很多人，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哈啊，哎，当然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都求生净土，那另外一回事哈。那如果以念佛法门，每个人都有一个，我想大概不会有争议啊，我们都想去。但我在问你，你真的想去吗？你有没有自心？其实当你说想去的同时，你对世间其实也有固执，也在执着。所以因此我不是在很多地方讲说，如果我们在很多生活上有很多极大冲突产生的时候，从你的心直心马上直接马上显出来的，就可以看出你到底心坚不坚固，有没有自心啊。这个自心绝对不是光简单的一个意愿而已哦，这个自心里面还有一个很明确的判断在里面，也就是说好坏优劣的这种执着啊，不，这分别你是快速马上抉择，不会犹豫的。所以你要讲出自心信乐，我们当然讲这里面只是信跟乐而已，好药而已。但我们只要静下来，因为我现在也大家听法也听久了，也慢慢养成一个思维习惯了哈。如果我们讲信乐，什么条件才能达到自心信乐？它
一定是要你对这个法已经产生毫无动摇的价值判断嘛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在感性上觉得我要往生，但在内心里面我们却也同时对世间产生其他的期待跟爱着。那好像我嘴巴上大家跟我讲的我要往生，但实际上我还没有信乐啊，我还没有确定呢、啊，我还没有确定，所以我没有马上决定。所以昨天我们金刚经讲完，我们在中午有在大家座谈的时候，我就举了一个例子，哎，这个例子就很有趣了啊。因为他在最后临终念佛的时候，他看到弥陀来了，也就是说一个癌末的病人到最后是临终，他看到弥陀来的时候，他跟他家人讲说，哎，谁去把那个相机拿出来，阿弥陀佛来的，阿弥陀佛来的。就这样，他们就、他还能听哦，他们家人说没相机了，他说没有就算了吧，不过大家站起来，这样不礼貌。他还可以跟你沟通，他不是完全妄想，因为不然你怎么回答说你说没相机，他恐怕你跟他讲他也不知道啊，对，他还能接受你跟他讲说我没相机，我们没相机，他只好说、那算了，那算了，他就讲说那大家起来，这样做不礼貌。对他来讲，这个都是直接的进，都是直接的进。那我也接着讲说，后来他们家人啊，他们家人的这个就告别式完了，还不是坐骑嘛，他坐骑帮他念佛嘛，念阿弥陀经。结果他们家人有些本来没有学佛的哈，只是都也不没有学佛，所以没学佛，有时候随喜帮助他助念。结果当法师跟他们带着念阿弥陀经的时候，他才警觉说，原来真的哦。所以真的就是说，因为他在临终那个当时最后的感应现象，原来在临终前，这个病人啊，他已经看到，哈、这个净土里面啊，几种行数哈、种种那个阿弥陀经的境界。他在病中早就看到讲出来，以他的讲法是讲说，哇，这马该是人多哎，就是说他看到了净土像，他说这才是人住的。他们家人显然还没病得很严重了，就不理他了。结果等他们送到阿弥陀经才讲，哦，原来之前病人讲的就是阿弥陀经里面的境界。我想。上得去通常都谈掉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把一个人送到极乐世界，而这个未来即将成佛，好，对不对？我们当然，我们现在我为什么特别今天又在讲这个？因为这个可以让我们因为我们还没直接看到净土，但我们面对这个，因为这个人之前没学佛的，是得病以后鼓励他念佛才开始的而他在，因为他没有得到那么多的暗示跟提醒，是在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启发当中，他开始信受，而境界竟然现前。那我讲这个就跟他讲说，因为加强我们的自心信的。那实际上当你自心的时候，你的心没有其他的念，其实就是自心心的，换一句话就是一心不乱，自心呢、所以所有经典里面谈到的乃至一念乃至十念，其实都是自心的意思啊。自心的话一念就可以的。这个问题我现在刚才讲说日本的那种情形是，他把它如果太过简化的时候，会让很多人说只要我愿意去我就能去。问题你不自心啊，你嘴巴是讲自心，其实对世间碰到重大抉择的时候，其实你还是希望留在世间啊。所以如果以我们来讲，我们现在是早点去呢，还是在这你认为你往生是等你老了走比较顺当啊，还是你现在早点走好？ 你认为？我当然去了，不过也让我贵客给的贵，这世间贵啊料哈，就是我当然愿意去了，不过这个事件还是让我过完啊，那这样我也没有遗憾。这时候我去，我就甘愿去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要我死，大概八九十岁那时候比较没遗憾。现在叫我走，恐怕还是有点困难，因为是不是会这样？你假如你现在要走，你会不会有点遗憾？但我现在不会了哈，因为现在你不会死啊，你会死的时候会遗憾啊。那我最近这种例子，我就讲说，其实在我们来讲，如果对佛法观念很清楚的，他现在要他走，他是很高兴的。为什么？出狱减刑，他应该是期待的。就是说，你现在要我走，太谢谢你了啊、哦！碰到特赦，本来后面还要关二三十年，现在提早出狱，请问你会不会有这种喜乐？我看大概很难啊。还是把我关完吧我后面二三十年还是把我关完，那我要再出狱的时候再出狱吧。其实你这是矛盾的观念啊，但你看我讲的这是说是矛盾，其实就是常态。所以你有没有自信？没有啦。所以你是不是已经判断好了？你是不是已经决定？没有，其实是还没有。所以我说看似容易，你真的建立到这种心态的吗？没有。所以说经历讲说，只要你有愿就能去，你还没抉择，你其实还没自信心的。所以我这里岔开来讲说，你的心如果透过不断寻求到你的愿是这般虔诚，没有恶念的话，其实就是一心不乱。这时候你说以十大愿能坚定这个普贤十大愿，能不能往生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往生。包括我们现在如果发这样的愿，你也可以往生啊，可以往生。你要知道这个是菩萨住欢喜地，我们看以十愿为首。你要知道这样的心量还真的必须障碍去除掉到初地。我们有这样的愿，但我们的愿要达到很纯净，其实老实讲过分要求有点不务实了。为什么？众生在未证果没到那个程度的时候，其实这种挂碍是都在的，这挂碍都在啊。这因为但是配当的非常好了，就是有这样的挂碍你才叫做还物，有这样的还物必然有这样的挂碍，就是这样啊，很自然的啊。所以你看当我发这个愿能立安心啊，我的心能有一种当你的心慢慢以愿来充塞。所以你看到、啊、我们要讲，有的人讲说不可能啦、啊、现在我就要发这个愿，你不要管，你就算一点点进步，每天只有一点点也不要管，因为没有不可能，因为一切法无自性，包括你认为我是很笨的这个笨啊也无自性。你不是天生就笨，也不是永远笨，只要你愿意修，还是可以把它转化掉。好，但是一点一点心身心在改变，所以花这个月，你看柔软顺调，柔软调顺。为什么柔软调顺？这个道理我相信大家，我们现在在解释这个，我想大家也慢慢都知道这个要领。怎么看？看愿的内容，看愿的内容就知道它会导出这样的一个结果，是不是？我这里面除了我愿得利益众生，包括我寻求诸地菩萨的所行的一切功德，这每一个愿都向着法。这个观念在下面也有，在我们菩提资粮论后头也有谈到念佛，念佛的那个功德啊，念佛要不要念佛，他这里也有谈到。他我们稍微先换一下好了，他是在那个五二六页啊，五二六页里面哈、啊，五二六页的上栏，因为这样我们一起谈，大家待会再提醒啊。你看他那个上栏的那个计算啊，若念佛功德，即闻佛神变，受喜而受尽，此名为大喜。啊，不爱喜而受尽，爱喜而受尽， 那你用看这个中南二四六七第七行的呀，于受乐时念正觉者，大神通得，其心不着，明净。这跟阿含经的道理都一样。好，我们这个五二六页的 V 然的这个二四六七页第七行，它讲经，我们待会还会再讲到。其实原理都一样，原理都一样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在受乐于正念啊、受乐时念正觉者，大神通得，其心不着，明净。所以念佛能不能净？净。所以念佛，你看啊，随以念佛功德。我们其实所有的行都，所有的修行其实都叫念佛了。严格的来讲，所有修行都叫念佛，就念那个清净啊，佛含一切德啊，所以念佛啊，但不着明净。所以到最后心能静啊，那这跟那个阿含经里面讲入法流水啊，心念如来意，念如来正法，心调柔，就是这个也都是这个原理啊，都是这个原理啊。好，所以当我们起这个愿的时候，我们念如来的功德，那我们起这个愿，这些愿行啊，所以随着你对这个愿啊了解越深细，你的心越恳切，然后你对他这个愿对你的影响就越大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我们启发众生，就是把佛法功德看用什么方式。你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把佛法功德讲得太抽象，对方不容易有愿，但我把佛法功德讲得很具体，他升起这个愿的时候，哼，那就是我抓到你的心了，我想 catch 到你的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对这个法已经内心升起形象，所以你乐于安住此善愿。其实你知道，我帮助你安住在你善愿，就是在度你啊，度你就是让你从烦恼心度到清净善心。那我必须要帮助你，让你的心能放得上来。所以我们度化众生有很多方便啊，你不要度很多，度到最后对方不喜欢，放不下去。你讲了很多法，但他放不下去，他不能产生信愿，就没意义了。所以你让他的信愿力越强，那信愿力越强，就善法，善法的相越强，善法跟他的心就越融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抓得到，所以欢喜，一欢喜的时候，就法跟心就合。那一旦合成养成一个串习力的时候，恶法就不容易进来，恶法就不容易进来，就是这个道理哈。所以你看，和润心、直心、极静心、和润心那种啊，祥和、慈和、温润啊啊，不躁动。啊、这些心，直心不乱心，不扰心不扰乱心啊，不着心啊，都能成就。如是则成如是则成信者，以心性相分别功德啊，分别功德，信诸佛本所行道，信行诸波罗蜜而得增长，信善入诸地得殊胜功德。所有佛法的灭跟道的众功德品啊，还有佛所成的，都越来越能信受啊。信得成佛实力，我也知道可以了，我也可以成佛。那我们台湾最近那个，之前我也提过，台湾最近乐透都快没人买了啊，很少。为什么？不会中嘛。啊，如果会中呢，就很多人买。那我就想，我要学要不要成佛啊？太远了，你可以，你就修。所以我们要是这里有几位得禅定，其他人就会修禅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也可以啊，看他那个样子也可以，那我当然也可以啊，那就修了。你所以有时候啊，菩萨修行啊，不要把自己弄得太伟大，这是我的心情。你弄得你太伟大，一生下来就是跟别人不同， 那我们像我们这么怎么修啊？我们从下来就是一个那个草草蚂蚁，我们就生下来就不是一个高僧的样子，那你才修得成，那你怎么办？哦，我之前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，我就问我母亲说，我生下来的时候有没有瑞相？因为一般高僧都有瑞相啊，偏偏我们没有，没有就没办法当高僧啊。是，我就问他说有没有瑞相？他说好像找得到哦。哎，这个你生下来那个时候刚好有听到钟声。好啊，终于找到一个那个，我总算有资格了。后来想一想，钟声有声没声，人家都同时敲的啊，又不是为你敲。我当时想到，又没希望了嘞，对不对？我想一想，因为五点敲钟嘛，差不多就是我们扣完钟准备入殿嘛，啊，想一想又不是为我敲，所以那也没什么瑞相。啊，我跟他们讲，后来他们想一想，不对呢，我们附近也没寺庙，哎，又蒙起希望来了。不过我自从这样想，我就知道我显然也不是高僧，不好好修，赶快找您找生的对象。看你这种调子，大概那这种调大概也不是什么好人才啊。不过就是老是这样啊。我们《高僧传》里面把高僧写得太特殊了，其实真正修行要看他从烦恼到解脱，看到是一个实实际际的从烦恼当中解脱。现在这个世间要的是这种例子。你不要跟我讲一下那么高，那高跟我们就没关了。也就是说啊，人家会成佛做主都是那种料子，我们不是算了啦，我们还是懈怠算了，反正再怎么修都是这个料子，你没有鼓励作用啊。你还敢说哎呦，那个以前啊杀人放火到最后竟然能成佛做主，那我当然可以啊。当他信了下来，信了下来，那个鼓舞的作用就出来。其实很多佛法的引导都有这种意义，你不要把佛法讲得非常殊胜到别人修不来，哎，这个意义就不大啊。你看，信具足是无所谓，信不共法不可坏啊，这都是佛的功德。信诸佛法不可思议，信诸佛力无中无边啊，无中无边当然就是它没有边际，它是无量无边的哈。信诸如来无量行门，信从因缘以成果报。等于是所以所有的佛法的教理行果，所有的因缘，你发觉它不再只是一个理论或是一个景仰，而是确实啊可信。由这个他能因为信成就，慢慢他对这个法也有信心。那一旦有信心，他的信跟愿他就越来越成熟，他就把心导到那边去了嘛。啊，即要言之，信诸菩萨普行诸佛功德智慧为神力等，这个都成为他能信受而愿意耗药实践的东西。这就是我们讲到这个愿波罗蜜啊。所以我们要讲说，菩萨到最后发这个愿的用意在哪里？他就导你的行啊，还有就从发愿当中净化你自己啊。所以从愿波罗蜜也是十波罗蜜，也变成是你当行的一个法。所以你说，你现在我们进一步来谈说普贤十大愿，是不是有更深层的意思？否则我们只发愿，发愿有什么作用？发愿就有作用了。如果愿很成的时候，为什么十大愿可以带你往生？就是这个原理啊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，以解四愿波罗蜜。好，我今当说力波罗蜜，此中略说诸菩萨有七种力，为福报身力、神通力、信力、精进力、念力、三摩提力、般若力啊。这当然就是能知道说菩萨有这等力量。好，那我们力波罗蜜当然是从前诸因缘然后累积成就的这个力波罗蜜，它不断也在修持当中圆满这些的功德力啊。那我们大约知道一下这个怎么说。福报力者，如十小相力当益容相力，十容相力当益相相力，就是不同的相产生的不同力量啊。那十相相力当益大相相力，十大相相力当益大力士力啊，十大力士力当益半那罗延力， 十半那罗延利当一那罗延利啊，十那罗延利当一大那罗延利，十大那罗延利当一过百劫菩萨力。就以世间的一切这个从相，然后到那罗延利啊，到最后就是十大那罗延利当啊一过啊一过百劫菩萨力。那十过百劫菩萨力当一过千劫菩萨力，就是菩萨的力啊，那个功德力所产生的力量啊，那一个一个比过来，一个一个比过来啊。那十过百千劫菩萨力当一得忍菩萨力，得忍菩萨力这个在果位上的菩萨力的啊，无生忍的 啊。那这个菩萨力就远胜过你那个十百劫百千劫菩萨力的这个力，都抵不过他一个就等于是他忍菩萨力。那十得忍菩萨力当一最后生菩萨力，最后生就是佛是今生成佛嘛，那就是他的上辈子，他上辈子的力能抵过，因为他就在隔下一辈子就要成佛嘛，啊，所以这个换句话就是这因缘慢慢具足了，功就是他从成佛的角度来看，从成佛那边他其实就是重成佛力重功德要具足，到最后一个一念成佛，所以你在靠近成佛的时候，他的每一段的力量都远胜过之前了，他一直在酝酿够重功德力在酝酿啊。啊，那十得忍力，得忍菩萨力，当依最后生菩萨力，住此力仪啊，菩萨即以生死能行七步，时最后生菩萨力时，乃啊，如果有重力的话，他一只要一生下来就成行七步啊，时最后生菩萨力，都还是菩萨位的时候，生死力是生死的力啊。乃当菩萨少年时力啊，就是菩萨生的时候的力量啊，生的力量，时候最后生菩萨力的生时力，生出来最后生的生时力，乃当菩萨少年时力，就菩萨少年时力，所以菩萨少年时力就是成佛那时候的少年力，好啊，不然你就讲那菩萨那么跑回头了，不是最后生菩萨的生时力啊。乃当十个，乃当他少年，所以越来越靠近的力就越来越强。那菩萨住此力以去菩提常成等正觉，得正觉以过百千功德力故，成就如来正遍之啊，一种处非处力，如是等实力成就，此名诸佛菩萨及于少分啊。诸佛菩萨给予少分众生福报力啊，做这种比喻啊，就是众生也有福报力，但我真正的福报力啊，以佛最圆满。那菩萨呢？菩萨就随他各个的因缘，他的福报力。福报力是从你九眼劫里面一直在串习，一直累积的。所以你看，像我就讲说，我常举一个例子。我们现在每个人同时在做一件事情的福报力都一直不一样，它有点像以前滚钱这样，以前滚钱，以福报生福报。所以我们现在能修的福，所以我鼓励大家，其实像你现在这个阶位，即便离成佛还很远，其实在众生界里面，你算是极为少数有福报的人。当然你比上很多不足，可是你如果比下的众无量众生来讲，你是很有福报的。因为我们现在每一刹那所修的福报，就是你要修的福报，有些众生是不知道等多久才有修福报力。我常举例就是说，你现在拿一杯水要供养佛，有无量众生连拿一杯水供养佛的机会都没有，所以千万不要去排斥这些修行的机会，能赚尽量赚啊，在未来能赚的机会也不多。如果你能保证你的来世更好，或是你还能得益佛法，跟你现在的状态还知道要恭敬三宝、供养三宝、修众善法， 你如果你可能未来是有很有福报，但不一定保留你现在这个心呢、啊。所以你现在应该积极的，因为你下来是不一定会现前这个心。好，就算来世的福报大过今世，也不一定，因为来世的福报大过今世，可能是开始用福，但不是积福，是在用福，不是积福。好，那所以说连知道跟因缘，很多众生都没有，所以在我们今生剩下的有限生命，其实你应该积极更精进一点。因为你这个啊，就是说你已经倒霉很久了，难得碰到等力和温了，啊，就是这一生大概潦倒落魄已经很久了，终于碰到好运的时候啊，能不赚一些吗？等下次这个运又过的时候，还好你积点老本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们的看法当然不是积老本你又用了，啊，当然如果称不上要用得到，但我的意思就是积这个老本赶快一次，啊，能不能？不要再就此生不向今生度，更待何生度此生。这个观念现在对我来讲，其实一直很越来越强啊。从学佛开始，这句话我都已经记得了，但现在这个心情呢，就是更强，就是因为我们越来越知道当人难，闻法难，所以此生不向今生度，更待何生度此生，的确是这样。那所以这个力其实是以前一直累积到重因，所以像我们现在所修的一个东西，如果因缘未具足，还没现出来，等未来在成就菩萨道的时候，它只要因缘成熟，它都成为你的功德力，然后一有功德力，所成就的修行就越大。像我们现在能度多少人，我们度一个就很伟大啦，啊，可是当有菩萨的时候，同时就可以度很多人，你看他那个进账是不是快多了？我们就小杂货店，偶尔早上来一个，下午来一个，自己坐站来看店，吃的糖果都比卖出去多。那没什么客人啊，无聊，搞搞搞，吃的都不知道。我们家以前啊，我听我哥哥讲啊，我们家以前有杂货店，后来就关起来了，因为被小孩子吃的比卖出去多。所以干脆关起来，因为再开下去就垮了，因为他们这些小孩子进去就乱乱一直吃，没乡下哪有什么客人啊，就所以我勉勉强强维持，可是到最后发现吃掉了比卖出去多，算了，关起来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一个菩萨力，如果菩萨力有的话啊，这个就是那他能成就更广大的功德。好，来再过来，神通力为世神主善修作椅，以此稀有神通力故，得调伏诸众生等。你看，我们不是不求神通哦。你看这个力波罗蜜当中，神通就是一种啊，因为他要度化众生啊。但我当然这样不是贪着，但他是一个度化众生的善巧，是菩萨不但在修学的啊。力稀有神力，显现若色若力若住持等啊，若颜色若力量，或是能维持顶住一些法，让它能维持在一个状态底下啊。若诸众生因以此色相得调伏者，即以此色相以比比众生所示现，或活色相，或独觉色相，或声闻色相，好，如是或示范护世转轮王等色相，若护诸余色相乃至啊畜生色相，啊，它也是现哦，乃至现畜生色相，为调伏众生故，示现如是色相啊，就是说菩萨有这种能力，方便示现啊。再过来哈。为调伏众生故，示现如是色相，若有多力骄慢嗔怒凶恶自高众生，因以此力得调伏者，即现此力，或大力势力，或四分那罗眼力，就是部分就可以了，其实功夫还是留一点啊，不要全部示现出来，不然那太大了他也看不懂啊。 半纳罗严厉或一纳罗严厉，此力故须弥山王高168000玉舍那，就是游旬呐，宽84000玉舍那，以三指举啊举起，如举安摩勒国，直至他方。你看啊，须弥山那么大，他用三指咚就把一甩过就过去了。你的世间人再刚强哈，像我们现在的小流氓，碰到这个纳罗眼里啊，连比都没比，那用三指就你就完了。像我常讲说，我们现在很想度化众生，请问在座的你们怕不怕流氓？我们当然知道在佛门度啊，碰到流氓呢，只好忍耐吧。啊，为什么？如果我懂，没办法去度他。是不是？所以属于黑社会那一部分，我们只好敬而远之啊。但如果大菩萨就不是啊，他们再怎么刚强，以菩萨来看都是小角色。他能实现这种，我们现在连晚上走路要怕蛇，对不对？那要菩萨，要蛇咬到小心牙齿会断，因为你也不怕蛇咬，那一咬叫你不要咬，你咬了，你看牙齿断了哈，我又不会中毒，所以像我们来说，处处都不怕，对不对？你看菩萨多方便，随缘到哪个地方，即在艰难罪恶的地方，菩萨都了无挂碍的深入，而且呢，随缘示现。即便有众生起恶心要来伤害你，你有他心通，又有宿命通，这些东西天眼通，你哪怕？是不是？你就算来拿刀子，你要跟他讲，那个刀子那一把多少钱？你怎么知道？那一刀啊，你买太贵了。那就知道说，哇，你这个菩萨太，我带刀来，你都知道，而且跟我不怕，还问我说刀子值多少钱，还也觉得我买太贵了。我这样跟你开玩笑，你大概知道，就说哇，这个菩萨太厉害了，是。你我连伤害你的机会，你我就好像那个孙悟空，再怎么跳也跳不出如来手掌中啊。我其实有时候在想到这些，像我们现在面对丑这种五浊恶事啊，其实要度化众生，我们不法跟能做的，其实念很窄，念很窄，是能做的很有限。那其实这里面还有一点，就是我们本身也挂碍。力量也很少，所以我们行的菩萨道，我们现在当时的这在学而已啦。真正的菩萨的大威德，不容易。你看他像这个用这个三指就把须弥山这样一甩，就甩到其他世间去了。好，那还怎么样？啊，而四天王天及33天等无所扰恼，就他们不知道，因为他们在须弥山啊，结果怎么一把送走了以后，他们也没感觉。这个问题在这个现象在那个维摩诘经是不是也有讲？所以后来声闻人看到这些广大神通啊，菩萨的大神通，他们才开始接着说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，哪有世间可以种成这样捏来捏去，这个国土塞到这边，这边塞来塞去，结果那个地方的人都不知道。我们地，你说哪有可能？那样跑那么远，怎么可能？我们现在就处在那个可能底下，什么可能？地球有没有在转？有。有没有自转公转？有。你有没有感觉？如果以地球的公转那么速度，我们现在耳朵都是风，咻咻咻，对不对？要喝个水，马上一举起来就被风吹散了。为什么？地球跑得很快，对不对？它一年转多少？它天天都在自转，是不是？自转公转，所以以它的速度是一直在转啊，比那个洗衣机还快嘛。那洗衣机一转的时候，水都喷出来，那我们现在拿水怎么喝？还好我们有地心引力，那我们的引的差不多，引到你也都这样嘛，所以我们都没感觉有人在转，你不知道。你看地球动作那么多，大的动作你不知道，你在小动作能知道，但你不知道地球在动，是吧？所以当我有神通把地球这样拍一拍丢出去，你还是在那里，没感觉，是吧？说不定哪菩萨已经把我们的地球都塞到哪里去了，我们就觉得啊， 只是最近好像天经常阴阴，哦，不过今天天气不错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啊，这个自然气象变化如何如何，说不定是哪个菩萨开玩笑把你从这里塞到另外一边去啊，那边因为阳光比较少一点，然后化解说你们非常埋怨啊，把它拿回来，我们都不知道这中间已经起了多少变化，你也不知道。那这个事情同时又发生在我们的身体里面，不是吗？我常讲说我们身体里面很多很多器官，器官里面有很多众生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众生住在你家，你都带着跑来跑去，他都不知道。对，他天天在来迁移，我们带着我们的胃肠，我们的大肠，我们大肠有没有多少细菌？那可多了。可是我们的细菌被我们带着跑来跑去，跑了好几辈子，他们已经转了好几代，他都不知道他是在我大肠肚子里，而且被我天天带着跑，他都不知道。你看我神通力多大，我带着他们跑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整家族都在我肚子里跑来跑去，他不知道。你看，其实他就是化身的，只是我们的心量小到我没办法看到那个广大的变化，所以他才能这样。所以连四天王乃至三十三天他们都不知道，于菩萨力亦不减损，就是我用三指把它翻转了，我不知道，哎呦完了，手好酸，没有，他不影响。像我们呢，稍微做点事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来来，我们的菩萨力跟这个例子，这实在是差太远了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一天呢做几个小时就要休息，好几个小时，心力、体力、福德种种力都不够啊。在菩萨这样的累积啊，还是这样的能力啊。看，又使三千大千世界虽复宽阔啊，宽旷，从于水界乃至有顶。至于手掌精解而住，以诸神通道具足视线如是等力，就是这个世间三千大世间世界如此广大，从于水界啊，地水火风一直上来嘛，水空界啊之类，那就放在水里一解，他说拿不起来，像我们拿起来很酸，一解哪有那么能力？对他们来讲，时间就是一刹那而已。所有思维度都已经不一样了啊！就像我们现在站在这里，其实我们内在里面的很多众生都就在短短时间里面已经生灭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说，嚯，他拿了，如果他神通知道说，我住在一个人身上，那个身体好大好大好大，他把我们整个扛起来。站了一节他都不会酸，因为他的时间很短啊。我们站一节，我们的一节，我们就是一刹那而已啊，每天我们也不会累。可是对他们来讲，他说哇、哦、他们那个这个娑婆世界啊，人啊很大，可以把很多众生界啊都扛在身上，让他走来走去都不会累，而且时间很久，那感觉时间感觉不同，人不一样，他也可以描述啊。所以说不定我们在肚子里面有开法会也说不定，哎，我就不知道了。那希望有神通，哎呦，真的他们有法会呢，他们有唱炉香赞哦，而是音调跟我们不大一样，哎，说不定啊，他们唱着唱啊，他们就往生了，从我这里往生我也不知道，哎，嗯，不是啊，一花一世界嘛，是不是一粒沙都有它的世界、啊？事实上是这样。那我们以我们的世界去比，那以我们现在在比其他世界，不是早就存在了吗？宇宙何其大，到现在我们能看，人能看多少世界像，是我们这么看这小地球一颗，那明明已经知道从太空看回来地球这么一点点，从我们现在看过去星星无量无边，你就一点点而已，是。其实这个道理在佛法里面都说得通，在世间法也都能，我们现在的知识也都比较能接受的啊。好，若有骄慢真上啊，骄慢真上慢，慢成真上慢，嗔怒凶恶自告众生，说法调伏令离骄慢真上慢啊，嗔怒凶恶等，彼得如是神主住持自已啊，啊，住持这个神主神通啊。以此住持智有所住持，随意皆得。若以大海为牛基，牛基就是脚牛踏下来的脚印啊， 若以牛基为大海，将这个小小的一个脚印转化成如大海，好、哦，再来，若以牛基为大海，若成大海，若以大海为牛基，即成牛基；若以牛基为大海，即成大海。啊，若以劫烧为为水聚者，即成水聚；若以水聚为火聚者，即成火聚；若以火聚为风聚者，即成风聚。就是地水火风转。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地水火风有没有自信？没有，风本不能转。地水火风有，这像这个神通性啊。如果你从唯识的立场，你就比较容易接受。众生因为执着这些法，所以他僵硬，就被他束缚。这个束缚来自于你的执着。可是当我开始了解这个法性的时候，这个法性的案例啊，我可以随，我知道它有火，但这个火其实会受用火的烧，是来自于妄想才被烧。可是我知道火性。在世间法，火性可以烧水或者怎么样，那是因为世间的缘起相。实际上火有没有自信？没有。所以说随他心念转的时候，地水火风就转了。那地水火风能随他转，却也不坏他的世俗相，所以他能这样转来转去，能转来转去。或是在他现燃烧相，或者现只有火而不燃烧也可以，他也可以现这样。所以在那个经典里面呢，我有一次在那个森林啊，现因为有很多仙人啊，那火要渡他们，结果他们有得度因缘，就现出火来烧他们啊、哦，他们就慌慌张张跑出来，就是说啊有火，我说那种火不会烧你们，你们放心，只有火，整个山都是火，但不会烧，碰到不会烧到，哎，他说你们不用担心，这个火不会烧人的。他放出他的那个以神通现出火来，好，即成火聚，如是若以此住持，随所住持下中上法，即住持已，无有人能啊，无有人能震动隐没，啊，就是说他住持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去撼动他，啊，所以像魔啊，魔的能力很大。碰到大菩萨连动都不能动，他要跑东跑西跑跑不出去，是像那个维摩诘经不是那个魔来扰乱一个菩萨嘛？那个菩萨能力比较差，结果维摩诘居士出来让他顶出来，结果他要溜不掉，他世间的神通，你那个神通抵不过，你无法抗拒我这个神通，是，所谓若是若幻若魔及于世间同发者，除佛世尊与众生类中，无有众生以菩萨所住持法震动隐没，他没办法在这里逃开。啊，所以从以法性上，我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对佛法了解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种很期待的心，实际上也就是说，我们本具有神通的因子在。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，我还是一直在想象，哪天真的在我们狮驼山啊，我希望哪天我能站在树梢上跑，让你们看看，对不对？我也不能乱现神通啊，大家再试试看到叮叮叮，哇，这个好像武侠片这样，神足通啊，也没说那么稀奇，是不是？那其实我们看似好像在谈，好像在讲漫画这样，不是。其实我们现在这样的想法，其实也因为深信可以。我们如何透过修行，把我们自身的障碍，那种对一切法性的贪着跟固执打掉的时候，其实这个神通力可以现前的，可以现前的。你看我们现在跑到墙壁，我们会不会撞到？会。但其实墙壁能不能障碍你？它不一定障碍你。当你打开这个挂的时候，你就来去自如。来去自如。哎，这个实际上你要知道，就好像我不是跟大家提吗？那个梦中里面的墙壁会障碍梦中的， 但我们也同时知道，梦中的墙壁其实不会障碍梦中人，是梦中人执它为墙壁，而执着自己的设法会相对相碰，所以他就不敢去走墙壁。那你说好，我关墙壁是空，你去关，然后大力一点撞，下次你就知道不要关了，你关也没用，因为你那个是一种假想，你根本没办法真正改你的心。但你如果真正从此放下对这个地大的执着，它就像水，那关成水你就穿过去了。好，你关成风就过去了。它就是这样转来转去啊，你这一转就过去了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在意，我们是会产生就是这些重功德，我们很欢喜，但我们欢喜跟之前的欢喜不一样，因为我们这个欢喜是觉得我也有份了，对不对？我还有机会得，而且我本来以为还在天方夜谭，现在很多人对佛法菩萨法很多的神通都以为是故事。你看现在很多人在把大圣经典里面的殊胜的神通经把它当故事，可是如果你了解佛法的本质，你会发现它不是故事，它是可行的，而且这种可行的现象在世间某些现象已经都出来了。好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科学不是有时候说啊，从手指端可以看到我们的前身体，那我不是说脚底按摩，说从脚底端可以看到我们的前的身体，有的说从我们的耳朵可以看到前的身体，这还佛法早就有这种道理，一即一切不用讲，早就知道了，有什么稀奇？你从一滴你的血里面能检查你的身体，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，只是你的机器还没那个，我知道在佛法里面当然可以啊。那彼此相互合合的相，当然在一个端倪当中可以看到彼此的关系，它都可以。所以像我们佛法里面的很多现象，科学越进步，其实它科学越进步不容易去挑战到佛法，反而会帮助佛法，帮助佛法。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说化身千百亿，请问你有几个细胞？千百亿有没有？细胞有啊，但我们把细胞的某一种基因染色体把它转化，是不是如果科学更进步的话，你一个细胞可能就帮你长出一个东西出来，对，那这还是科学还是硬邦邦的执以为有的。如果以神通变化，以更彻底的观察法性的真实性的时候，那个开展出来神通力，我们这个小科学其实不要浪费太多时间。所以我现在想说，假如我们又要读科学，我告诉你，你要读科学你要用几年？他说我打算读大学四年，硕士两年，博士三年，五年啊，九年。我说好，你到我这里学禅定，保证九年得神通，你所得的这些都给你，不是吗？啊，当然我们就是没办法保证，或者的话他哪需要去读这些科学，他就去禅修就好了。假如我们有能力透过一个完整的修学让他得禅定发神通，那你不是在这里是顶尖人物吗？是不是？你要是有他心通，你一定是心理学界的泰斗，对不对？我直接过看的啊，好，我就不用读书，读书反正读一读也不是真了解众生，不如修神通他心通换来真了解啊，同样花那么多年不来修这种比较好一点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啊，以住持力故啊，为彼种种圣上许勇尊敬众生说法啊，为这些众生说法，用种种的殊胜啊，让这些众生让这些尊敬众生说法啊，为他们说法。比神足力高出自在，过魔烦恼入佛境界，觉诸众生聚集数世善根之量，魔及魔身天等不能障碍，此名菩萨神通力。其实我们先种个这个因，知道说菩萨力波罗蜜有这些， 所以在我们的那个修行当中，不断往这边去积积这个资粮，然后修持这样的一个波罗蜜，你看有众多功德啊，他这样有这种描述了哈。那我们接着信力，这里面也有很多值得留意的地方啊。于佛法身及菩萨行中，信解一向不可举坏。若恶魔作佛身来，随与何法欲坏啊？欲坏其性，菩萨以信解力故，彼不能动菩萨信力，此名信力。哎，你注意哦，他举的是什么例？若恶魔作佛身来，都不会动摇。你想，哇，你不是佛弟子吗？佛说话你都不甩啊？那不甩佛的，不甩佛的话的，只有两种，一种刚强难调的，那一个是信念坚固的。那信念坚固的，他不甩。那这个不甩一定不是他的问题，是这个是假货。所以你看他能兼顾到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佛法身是一起的。当你是佛的时候，你有这种德，你有这个德的是这个佛。当我了解四圣谛的时候，我知道三宝。我要三宝的话，依四圣谛建立，所以我很清楚。所以当你要讲说你是佛宝，但你火地四圣谛，没有这种事啊，不可能有离世圣地的活宝啊！啊，像中论也是啊，要有世圣地，因为世圣地才能成就生宝或法宝嘛。那有生宝、法宝，才有什么？才有活宝嘛。那离开世圣地，你永远都这样。所以，当有一个人视线佛跟你讲说，不要相信世圣地。你连动摇都不会动，他是在建立什么前提？就是说，你也认为他是佛，你不知道他是魔视线的，但你不会动摇。这是菩萨的心理，是来自于真实智慧，来自于真实智慧。好，所以这个在其他经论也都有提到这个意思，就是即便佛视线不动摇。所以这里面具足的这种信心啊，这种信心轻易不会改变。像我们来讲，我常举一个例子，哪天你到一个大广场，中华体育馆好了，那个塞几万人，对不对？这个在体育馆中间设一个坛场，哦，你上去说法，你就开始说三法印，周边围绕了重大德、高僧大德。不用跟他讲，三法印归佛说，我指着你，是吗？你都软了，为什么？这些都是我仰慕的大德哦。哎，啊，现在大家异口同声认为你所有的法是错，你想说，也许吧，因为。不可能一个人啊，那么多人都是有名望的人跟我这么一说，哎，我真的错啊，哎，这样吗？那就不敢讲下去了。那对一个实际上修正的人，他是不会动摇的，因为我不会改变那个事实，因为我说的不是一个信仰，我说的是一个实相，是真道理，这个不是谁能改变的。哦，比如说我现在我是男众，我登上去就一群几万人讲说你是女的，是吗？好像有点像哦，你想我会这样吗？这不是大家投票表决的啊，这不是多数赞同的啊，这是事实问题啊，是不是一样的道理？你不能去改变我这个事实。所以再多人，为什么有的人在大众说话他不会怕？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条件，就是我就讲那个我认知的真道理，我不需要去采取别人，我不需要别人同意，我就讲那个真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好，当然你因为你对这个道理决定无疑，所以你稳定。那当然还有其他资料，不过至少如果你对你的道理都有疑惑，你怎么上台啊？ 面对那么多的大德，那么多有权威的人在你面前，你要讲不出话来，是不是？接着我们看，是精进力者，菩萨若发起精进，于彼以善法相应时，以彼彼助得牢固力，随所受行若天若人，不能动坏令其终止，此名精进力。一旦他确认了以彼彼善法相应时，就不会背离。所以你看啊，这里面其实如果你从来信力跟精进力，其实都隐藏什么智慧力，因为你不可能光靠信去信啊，信是从智慧力里面衍生出来的，对他的一种确认嘛，那个不会动摇，我相信。包括精进力也是啊，所以那个精进在彼此之间，在这时候在讲他是精进力，因为他精进强调他什么，他不会中断。但是在这个不会中断的地方来讲，他讲精进，但精进力在支撑精进力的时候，他必须要有一个对这个法的一个确证，那这个他才能精进啊，所以他能坚持，他不会舍，能坚持不舍。所以你看，若天若人，不能动坏令其终止啊。因此，精进力的产生，其实跟这个我们也大概可以知道啊。精进力虽然我们想精进，但为什么我们容易啊？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要修个行啊，熬不会太久。熬不会太久，第一个我们身心有太多烦恼会动摇，因为条件不足。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精进，你注意看哦，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观察。请你观察一下，有的人讲说哎呀好辛苦哦，你其实跟他讲，你现在不要不好意思，你对一个善法为什么修不久，请你告诉我你有哪些障道因缘让你无法持续，你分析一下。我会肚子饿啊，我很容易饿啊，当然这也是就没办法，就会肚子饿啊，因为他的食欲重嘛啊。再过来，那我脚容易酸呐、啊，这个都是可能让你中毒的，就是你要你这个散发聚合的时间太短，就像我们那个车耗油量，那个加油没多久，下次就要加了。这个你没办法，因为它耗油，它发挥的功率或者功能太差。我们刚吃饱打坐都没多久就又饿了啊！哎，这个就必须要中断去吃东西，啊，中断去休息，啊，包括我们很容易有很多东西啊，不但是我们因缘不具足，我们的心还经常被外境牵动着。哎呀，我觉得我想用功修行。但同时有些东西也觉得我去攀缘中断，所以这个中断有很多因素啊。你静下来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急，不要茫茫目的不知道自己修行障碍在哪里，你看一下你容易中断的原因在哪里。所以一个人要成就精进也是慢慢成就的，是我本来比较没耐心，我现在有耐心。本来我容易被其他境所绑，被牵绊，我现在也放下很多了。是，那我本来对这个佛法的价值不大清楚，现在我比较清楚了。那你看，光一个精进是不是要有这些条件？好，那像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要休息。休息也是精进力，休息也是精进力。你没有休息，你的心身心疲惫，你也无法精进。休息力啊，是。那我们讲说，我们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，没错，经典也是这么说的，经论是这么。所以适当的休息是需要，它会让你精进。你要身心弄到很疲惫的时候，其实很多功德会退掉。对，这就是跟那个弹琴那个过紧或过松，那紧会有罪过，是十二章经讲的一样的道理啊，哎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你看这些精进力，我等下从这里面，它一旦升起的话，它是不能动坏，它不能动坏令其终止，这叫精进力。再往念力， 住彼彼法住其心安止、啊、你看所以念力不是公执正知，它是有一个法安住的，以这个法安住在一切境里面，这是一个法安住的其心安止。所以我们讲说念力的产生必须要从正见一直淬炼到从安住，所以念的安住不容易。你要信受这个观念，而且你慢慢能随时将心安住在这样的信念里面，这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正见正思维。像我们现在有时候要正念，我想安住正念，你会觉得你的所谓的正念太抽象不具体，抓不着。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人是念佛，你修到最后你会发现很多人到最后还是走念佛，为什么？我想最近刚讲完那个净土破文，因为心太粗啊。这个净土破文的观念跟我很早以前我讲的那个道理一样，为什么我会也弘扬净土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心粗，很难抓到细的法。那不是所有人不是哦，都不行哦。我基本上不会像一般的修净土法门呢，经常把很多人的佛法佛陀所说的话跟佛听，我不会这样。但我是就现实，烦恼重、业障重、种种心粗糙的人很难修细法。所以当他身心还蛮稳定，没有干扰的时候，他心还在一个稳定状态，他还可以去揣摩抓一个东西。可是如果他身心极不安，身体不好，各方面烦恼现前的时候，他要再抓原来的戏法就做不到了。这时候他会发觉使不上力，回头还是抓那个抓得到的东西，因为抓得到心安了。所以尤其当我们在修更细的正念观念了，这个观念不能是笼笼统统的观念，你必须要对这个知见，对这个观念是一个很明确的肯定，这时候你的正念力才能升得起来。假如你所谓空观都是这样笼笼统统的话，到真正紧要关头你是放不下的。所以我也常举例，比如说现在我们这里是鬼屋，那我们就念啊，一切法空，人家就偷偷睁开眼睛，那万一来怎么办？对，哦，我们不是可以降伏魔吗？身为鬼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念大悲咒啊，念的偷偷看，哎呦，大悲没来，啊，念，就会偷看，为什么？气不过。你修空观啊，空得来啊、哦，平常空得来了，那也是就是强压下来的空了、啊。你没有真的放下的，所以你必须要从镜里面去揣摩，当你的空正见能不能成为你的正念力，你轻易务必要多磨练。那包括我们念佛的，念得很好，我告诉你念佛念是不是你的正念力也必须要考验，这都是功夫累积出来的。好，他说你看，就你看其心安止，诸余烦恼不能散乱。为什么我的心我的正念现前的，我这中间没有间隔，你怎么插进来？那像我们是不是很容易插进来？所以我们的念佛念是很脆弱，像小婴儿轻易一个稍微大的力量就把你换过来。所以我还是跟大家提，就是说不管你修什么法，你其实也有时候也要加重什么，加重那个考验。但有的人考验是没办法那个，就是加重考验，就是说，像我们现在考试啊，你从十分跳三十分很快，四十分、五十分，很有成就感，才没多久，噔噔噔噔跳，那要跳到及格是稍微难一点的，那跳到70、80、90要很努力的，对不对？到开始90开始到100之间，那就越来越辛苦。那可是我们发觉就是说，其实念佛应该是要到100才保证嘛，因为这中间就是一心嘛，一心就是中间没有缺的啦。那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？你的耐力到哪里？你的正念力堪忍烦恼的打击到什么程度？这很现实哦。 就是你的烦恼力，可能有些烦恼对你来讲是没问题，也就是说你已经到五六十，但你不要自满，因为后头要让你达到一百的后头的路其实是越来越难。也就是面对生死的挑战的时候，你其实你的力量是极为微薄。那这个微薄的警觉必须从你在生活当中很多烦恼进起来的时候，你要看你放不下放不下，你真的要用这种态度，不然你会误了你自己，你以为你准备好，其实没有，其实没有。好，好，你看啊，以念力持故，破诸烦恼，彼诸烦恼不能破坏菩萨所念持名念力啊。在这是念力啊，在三摩提力，于窥闹中行远离行，诸有音声及语道所出，不为身次障碍出禅，行善觉观，不爱恶禅，身宜爱喜，不爱三禅啊，成就众生啊，摄受诸法，不成舍会，不爱持禅。你看啊，很有意思、啊。初禅是什么？啊，初禅你看，不为声次障碍初禅，一般声音就是障初禅，声次就讲声次，声音咚咚咚咚咚一直出来，声音的那个摄受它障碍。那行善觉观。照理讲恶禅是舍觉观，结果是行善觉观不爱恶禅，那完全是超越一般的行径的，因为有觉观就是诸禅，没觉观才能生恶禅，但问题他是用他在恶禅竟然行觉观，那这个明明是恶禅最畏惧，恶禅就是舍诸禅觉观才叫恶禅，结果他竟然是行善觉观，善的觉观不爱恶禅，他还处在矛盾状态，他还可以处在那边。所以一般菩萨禅法是跳出一般的世间禅，声闻禅也就开始不一样。那我们如果就世间禅定来讲，很多道理啊，就是一般人比如说修禅不要超过七天，超出七天都没什么问题啊，就像我们七天不吃就都没问题。可是在菩萨禅法或是那个真正修道功夫很好的，他基本上就容易跨出这个界限，就像这样才能跨出。那生于爱喜，不爱三禅，因为三禅是舍喜呀、啊，结果他竟然生于爱喜却不爱三禅。那成熟众生啊，未曾舍会所有的善法，竟然也不爱四禅，因为四禅是舍啊。啊，结果他不舍进来还能不爱四禅，这是他的三摩提力。所以他能在一二三四禅里面现诸多神通，却不障碍他起的另外一个作用，同时可以就这样如果我们要在禅定当中发动语言，只好进入初禅啊，因为语言还有觉观嘛，那觉观是语言的必要条件嘛。好，他现在变成他可以在极深的禅定起其他的功德，但却又能发动语言，因为他没舍觉观。比如说我有些禅定是在第四禅才能发动的，但如果我发动第四禅的禅定的时候，我的语言道就停了，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四禅，发挥四禅功德，但却不坏语言，因为我不障碍。他还在很甚深禅定里面造起出音声出来。好，如是由四种禅，诸禅二对啊，不能破坏，凡是障碍禅定的都不能破坏。虽有诸禅而不随禅身，禅身就是受其禅的束缚来，就是我能起禅功德、禅妙用，但不会被禅力，禅是一种业力啊。那如果随禅生道的话，你就说你利用禅定进入生善恶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因为你受禅束缚啊。受禅束缚的时候，你不能跳出禅定，这禅不自在，所以受禅束缚，到就随禅力生，随禅生，此名菩萨三摩提力。好，再过来，般若力者，为世出世法中不可坏智。 于生生中不由私教，这也太厉害了，不由私教，这无师自通的。好，诸所作业工巧明著，乃是世间最甚难做难忍菩萨皆得现前，那智慧力很强。所以你看啊，有的人数次修也的确这样，你看到他学哪一道他就哪一道，这个很快的嘞。啊，学佛就学佛，五明随便学，就也不用人家教，大家稍微看一下，动动动的自己就会了。那，你起步不一定要慢，那成为专家比人家快，就是那个要领，就一下就能感觉出来，对吧？智慧力啊，或者你，那这世间里面最难做难能的，这最甚难做难能的，对他们来讲，他们心力堪忍啊，他智慧力堪忍。若出世法救度于世，菩萨智慧随顺入矣，比天人阿修罗众不能破坏。啊，此名般若力啊。啊，若有以出世法救度于世，菩萨智慧随顺入矣啊，就菩萨随顺入世间法，入世间法。那照理讲世间法可以破啊，但菩萨依他的出世间智随顺世间的话，你也破不了。即便他做世间法，天人也动不了他的世间法，因为他的出但是世间法是顺他的出世间的他的智慧力啊。好，如是等菩萨其力以略解说，若欲具言无有边际，此名菩萨力波罗蜜啊。如果你要再解释其他，那没办法了啊，因为这无量无边啊。那其中叫力波罗蜜啊，以解释啊，以解释力波罗蜜啊，我今当说智啊波罗蜜，此中若世间所行书论印啊算数等啊，所行书论印算数等啊，即戒论啊，就是大概是一吧啊，方论啊，就是戒论，就是每一种病相啊。病理学方论就是药理啊，药理学啊，治诸前消啊，就是头痛之类的，癫狂鬼痴等病，破诸蛊毒，又作细论所摄文章糖腻等，令生欢喜，破都厉害。这是智波罗蜜，连世间法的升起延起细细微微都能知道。所以一旦有智慧的时候，他很容易抓到。比如说整个现在最近我还听到说，有不是我们医学不是五有的这个，就我们用五行嘛啊，其实现在的不是很懂得五行啊，不是懂得五行。比如说我们讲阴跟阳，其实是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的。那我们现在比如说药性，药性这个是阴性的药还是阳性的药，热的或寒的，其实也没有完全这样切开的。那包括我们的五行，我们的身心，如果以五行来讲，五行是动的啊，它看时节，它看的很多身体各部位，其实它是一个活的五行的运转。但我们现在很多人是容易把用僵硬的五行观念把这个东西定死。其实如果你用佛法来看观念，你如果佛法观念很懂，你来讲五行，你会比别人懂，更懂五行，你就很容易知道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阴中阴，还有阴中阳的，我们就得了很多，为什么都可以？因为它是无常法，它是随缘生灭，是不是？同样一个水，这个水是冰水刚解开的，冰水加一点热水，再加一点，加一点，当加一点点的时候还是冷水，但此冷水跟之前的冰水是不同的，也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冰水里面加了一种热的东西在里面，纯冰水跟那个还有一点有点微温，或者说它还是冷水，但比之前不冰，其实你下的药应该是不同嘛，一个是纯寒的，那刚刚到最后还是冷水，但已经有温了。所以温度本身水都有温度的变化，当然在对峙的时候应该不能把它分要么零要么一，不是啊，这中间有很多不同的变化程度在里面，包括药也是。 所以到最后我相信啊，以我的直觉，有时候医生看到病看到最后大概原理知道了，那怎么下药大概就是一种直觉啊。你为什么这样，你为什么下这种药啊，说不上来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就啊，那样啊，吃了就好这样啊。你要讲原理要讲很多了，哎，全部讲出来你也听不懂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活的，我看到一个病人是活的病，不是死病，不是就死在那里僵在那里当你治的，是那个病他会跑的，他一直在动的啊，甚至有些病是先治这一端，等他变到另外一个端才治另外一端的。我虽然没有学医的，不过我大概从佛法知道，病是活的啦啊，所以不要动不动期待医生一次就把你治好，有了把你砍了就一次治好了，头断了啊就没病了，因为那人死了。那要么用强烈的药把你治压麻醉啊，用抗消炎的或怎么样，不是拔根，这个马上会感应的，但问题病根没改了。所以有时候我就讲说，应该跟医生找保持一个，其实我认为我很主张家庭医师了。找到一个好的家庭医师，他熟悉你这个病，他知道你的体质，他不需要重新去踹，他就知道你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形，你产生这个默契，让他有机会抓住你的体质跟你的病状，那让他有机会慢慢调。那当然好医生他当然不认识你，他也容易观察啊。所以我后来看到有些医生啊，光学单几样也不容易，也不容易成好医生。有的人说他只望啊他不把脉，其实除非你真的很高干，那我认为你应该从众多因缘里面去抉择病，众多因缘，因为有些病哦太隐藏，所以你必须要由其他面去揭发出他的内在。所以你如果多点技巧，其实可以帮助你去审查这个东西出来。否则的话，你太武断，认为这种病、这种病症就是这种病，有时候会错判，会错判。这是我其实我没学医的，不过我大概佛法，我认为会告诉我，如果我学医会用这种态度了。我不会，我会背药方啦，但我不会死守药方。我会把这个药方当初印成为因缘，形成这个药方的原理。而这个原理，当面对不同的病人说，这个药方其实要改的啦。但我的道理归讲，我不敢下药方，因为这样会犯罪的。讲归讲，没这个技术啊。再过来，你看，文章谈孽啊，戏孽等，令生欢喜，都有这些法众生因什么好药生什么样的因缘啊，他都能说啊。出生春城圆愿啊，比湖波波池景花果药物及林虫等四现金银摩尼琉璃贝玉珊瑚等宝性，入以日夜薄食心术地动梦怪等事，建立相诸诸分身分之节等。这边世间所有的东西啊，他都知道这个因缘在那里转动啊。至于境界行处禅那神通无量无色处，即以正觉相应利乐众生等彼岸。也就是说，世间一切法的升起，你看佛法道融通了，就像我们讲的世事无碍。为什么？他说，像我们现在要去用我们的智慧去认知世间，你永远认知不完。为什么？它无止境。但如果你的智慧是守住一切世间法的根源处，你能知世间事，就是智不落。也就是你无法去处理那个无止境的衍生，但你如果掌握到这个衍生的这个原理的时候，你能观察到，所以佛能辨知这些法。又复知诸世界成坏，随世界成，随世界坏，皆悉了之。如此如此的法啊，这才是真的博士啦啊。又知业集故世界成，业尽故世界坏，知世界若干时成住，知世界若干时坏住， 知诸地界、水界、风界、火界，若大若小，若无量等差别，知极细微尘，亦知所有微尘聚集、微尘分散，知世间所有地微尘数，如是亦知水火风等微尘数。啊，知所有众生生微尘数，国土生微尘数，知众生出生细生差别，国皆能知。都能如实知，啊，因为，所以我讲到这个知啊，你要知道这个知，假如你要辨知一切法，要用个别个别的看的话，你根本不可能。所以唯有佛的这种修行啊，你看佛法的原理啊，啊，是你看什么？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掌握到一切唯心造的原理，你能才掌握你的制造工厂知道了那个后面的产品，你当然能掌握。你都不知道源头在哪里，再变来变去，你怎么弄得完？哎，还是那个原理。我会算数的话，所有的算数题目我都没问题。我不会算数的每一题，我怎么背得完啊？每一题每一题的不一样，怎么去弄得完？那可以它衍生无尽的题目提醒出来啊。但我如果会算的话，管它怎么变，那不就是那个原理？好，乃至一知微尘啊，合尘，那微尘、合尘、地狱、畜生、恶鬼、阿修罗、天人等身，我们的四大意业力啊，自己业力妄想形成这个地狱身，所以包括我们这个欲界身也都是自己的妄想分别身的。那这原理在这里，所以你的欲界身一旦成这个身，你受持这个身，你就要滋润这个身，滋润这个身，你就要受用这个设法，这个受用这个法，自己在滋这个颠倒性在这样轮转啊，对，你要吃，其实你借着吃的妄想成就这个身的住持，那你在成就身的住持的时候，因为你本身成就身的住持的这个颠倒性也成就了生灭，所以既要吃就要。维持这个身体，那一旦维持这个身体，就有生命就会老死，你跑不掉了。所以你老死也是从你自己的妄想里面跑出来，你是必须不断的在滋润这个身心的变化的时候，其实已经种下生死因了。那就是这个原因啊。好，我们把这一段讲了哈。诸欲色。无色界成坏啊，即知彼小大无量等差别，知众生身中啊，众生身中业身、报身、色身，连业力色相都可以看得出来啊。业力色，我们的业就是业色，我们的业色也可以看出来，所以它可以看出你这个时候要到哪里。嗯，知国土身中小大染净，即横柱、倒柱、平柱等啊。等方王差别啊，这所有的业，所有国土相也都能知道。好，这是智波罗蜜的一部分功德哈，那其余的我们明天再讲啊。今天时间关系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